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9月4号，公元2012年10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中共独裁体制一定会被改变。寺政洛桑僧格指，中共强硬政策直接导致西藏紧张。达赖喇嘛成为2000论坛基金会国际顾问。正义之火焰全球持续传递，受各界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向当地数百名流亡藏人发表演说时指出，藏人的正义力量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中共独裁体制则一定会被改变。本台特派记者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美国罗德岛州的访问演讲行程后，于美国时间18号上午抵达康涅狄格州。在参访了当地一藏传佛教中心后，尊者向该州700多名藏人发表了演说。
我们的人是接受领路，俺的共产党下乡了，苏醒他们的年岁没忙给他，这个都谢谢。
达赖喇嘛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指出如果中共真的是由工农劳动人民所组成的政党，并去认真实践社会主义的话，就不会像今天一样到处充斥着贪污腐败和欺压弱势的现象。尊者表示，不久前会见了几位中国大陆人，其中有位来自河南农村的老者告诉尊者，在中国农村遇到困难与不公时根本无处诉说，也没有地方官员会主持公道，他将希望寄托在尊者身上。中共无视人权、民主和自由，只想着发展经济。达赖喇嘛表示，这使得许多知识分子都对中共失去信心。在指出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后，达赖喇嘛表示，宣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独裁体制，同样在21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所以，一方面，藏人们的正义力量会持续下去，而中共靠武力维护着的独裁政权却一定会被改变。达赖喇嘛在介绍了流亡社区政权接替的情况后表示，这清楚地向中共证明了我们没有牢牢抓着旧习俗不放，也没有反对民主，而是采用了100%的民主自由政策。在将政权移交给民选领袖后，许多朋友都恭贺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表示这也让中共陷入了为难的处境中。所以你们要明白，这是对西藏局势进行谨慎考量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大家要放心地去为西藏事业而努力奋斗。接下来，达赖喇嘛前往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欧尼尔中心，受到了该校正副校长和好莱坞知名影星理查基尔以及等候在那里的3500多名观众的热情迎接。尊者向大家发表了主题为慈悲艺术的公共演说，提到了内心平和的重要性，并强调人们若能顾及他人的利益，就能使世界更加和平，进而让自己也获得身心上的益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展开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 在美国波士顿接见当地流亡藏人时强调，中共政府在西藏持续实施强硬高压政策，直接导致藏人自焚事件和造成紧张局势。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发自美国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本月十七号在美国波士顿接见数百名当地流亡藏人时指出，虽然中共政府一再宣称自焚事件是由达赖喇嘛尊者或流亡藏人煽动和策划，但陆续不断发生的五十多起藏人自焚事件向世人充分证明了境内藏人对中共强权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对。洛桑桑格表示，境内藏人对流亡在外的同胞传达一个明确和强烈的讯息，那就是为西藏民族和所有藏人的权益，即便面临剧烈的疼痛和遭受中共政府的残酷折磨，他们英勇舍弃自身，选择自焚和开展各种抗议活动，同时强烈渴望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能够积极开展各种有效的活动，向世人传达自焚藏人和受难同胞们的真实意愿。洛桑桑格还批评中共政府把造成西藏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藏人行政中央。洛桑桑格说，中共常说西藏的紧张局势是由海外藏人一手策划，但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国会和各人权组织都发布报告，一致指责中共强硬高压政策直接导致藏人自焚和西藏紧张局势。另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女士于本周三开始对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展开访问，并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东南亚地区纠纷和平与人权问题第二次国际大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在藏人行政中央人权小组负责人丹真措姆的陪同下，先后与印度尼西亚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有关人士举行会晤。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加入了2000论坛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并将于本月21号参加该基金会第16次年度大会。由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日本慈善家替川洋平等共同于1996年创立的2000论坛基金会近日宣布，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受邀成为了该基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一同加入委员会的还包括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达赖喇嘛在致给2000论坛基金会的信中表示，相信这个组织会将创办人哈维尔不懈努力的精神延续下去。尊者还指期待同2000论坛基金会合作，共同创建一个更加和平、开放和公平的世界。2000论坛基金会负责人贾库卡列帕还宣布，达赖喇嘛和昂山素季等国际顾问委员将受邀参加2000论坛基金会在捷克共和国举办的第16次年度大会，就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据悉，至今已有120多名国际知名人士表示会参加，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马德莱纳、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斯洛伐克前总理拉迪乔瓦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呼吁联合国对现就西藏问题制定的相关决议案内容，西藏人民议会发起的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在全球各地有序进行， 活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正在印度拉吉斯坦邦首府寨普尔城市中进行传递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受到了拉吉斯坦邦议会议长、反对党领袖、高校师生和当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甘莫以西向本台介绍说，
这个拉吉斯坦给那杰普创建的南路的车主性任务的特别门就叫我的那你居民那么说的哎呀。
结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各大城镇中进行的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赈济活动后，本月14号，火焰继续传递到印度拉吉斯坦邦首府寨普尔，受到当地藏人经商协会和支持西藏人士的欢迎。本月15号，拉吉斯坦邦议会反对党领袖甘加迪瓦里接见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当地藏人代表，了解西藏的现实处境，并签名支持正义之火焰传递，并承诺将为藏人的自由斗争给予更大的支持。甘木以旭继续表示，本月16号，在斋普尔记者俱乐部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当地约30多家媒体的记者介绍了西藏境内50多名藏人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而英勇牺牲，以及中共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印度为首的邻邦国家民众造成严重影响等情况。本月17号，印度拉吉斯坦邦议会议长潘博德拉接见了正义之火焰传递队伍，签名支持火焰传递外，还承诺将传递活动的相关诉求反映给印度外交部。
他说：“金融给杰布南洛里亚，那里贵的差初步要不，大概那些比他们他们同样并不是要不从所选。”
随后，正义之火焰继续在拉吉斯坦邦大学中进行传递，受到了该校师生的强烈关注和签名支持。当晚还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结束在印度拉吉斯坦邦的传递活动后，正义之火焰继续前往印度中央邦首府博特尔进行传递。此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传递的正义之火焰于本周三抵达新西兰尼尔森城市，并在尼尔森佛教中心和冥想研究中心的迎接下，受到了当地50多名观众的签名支持。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
就像许多共党的党魁们宣扬的历史观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可以没有脸皮和心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出现就伴随着灾难和血腥，看那血色的党旗和血色的共产党的国旗，就可以预示中国人民将在血雨腥飞中度日了。每当这些充满血腥的象征物在我们藏人圣洁的殿堂里挂起时，每当中共强迫藏人把手里沾满了藏人鲜血的中共党魁的肖像挂在圣洁的庙宇里时，想想看，这是多么的厚颜无耻，是多么的伤害藏人的感情。也就是这个血腥的中共政权一直在侮辱着藏人的文明和信仰。虽然共产党是如此的野蛮和无耻，但是我们藏人在中共的凌辱下却变得越来越坚强。你共产党要抓人，我们就填满你的监狱，你要杀人，我们就有尊严的死给你看，最终让世人能彻底地了解你残暴和无耻的嘴脸。也通过这种悲惨的牺牲，让那些丧失灵魂的人们找回自我和人生。藏传佛教作为整个佛教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从其精髓的哲学思想中完全体现了佛教慈悲的哲学。这种慈悲的哲学是针对所有的众生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